我读高一时，爸爸的情绪开始异常，与妈妈的吵架升级到肢体冲突和摔东西。他坚定地怀疑我妈妈有外遇，不停跟踪她，没有查到什么，却依旧认定这是事实。外遇风波成了妈妈最终决定和爸爸离婚的导火索。妈妈为了保护自己和我，匆匆搬离了我生活了十几年的家。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失而复得的爸爸》，口述小云，采访月秋寒。十年前，父母办离婚手续前，我的两位姑姑特意跑到家里来劝和。他俩劝过爸爸妈妈之后，还与我单独聊天。小云啊，你也不想父母离婚吧？父母要分开，你愿意吗？没想到我却一板一眼地回答，无所谓，我已经长大了，我尊重他们的决定。十年过后的今天，再回想起我说过的话，真是深深地为自己当年的无知和自以为是的成熟感到心痛。因为那时候的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离婚，也不曾经验对亲人的亏欠之情，更不明白那年跪在地上求我们不要离开的身患抑郁症的爸爸，当他终有一晚回到空无一人的家中，心中该是多么悲凉。爸爸一直都不是个温情的男人，甚至是不善言辞，也不愿意表达爱的。即便对我这个娇弱的小女儿，记忆中他也没有怎么亲密的宠爱过。高中之前，我们一家三口都住在一块儿，他和妈妈一起忙于工作，担负家庭重担，你很难将不负责任不顾家这样的帽子扣在他头上。然而在我生命中缺席的父爱却是不争的事实，相比照顾和陪伴女儿，他会更喜欢和朋友们搓麻将。我要承认，从小到大，我总觉得自己对爸爸或爸爸对我都并没有太多深厚的感情，直到现在我还是很难回忆起他如何爱我的片段。甚至到了有一天，妈妈不堪忍受爸爸的抑郁症，偷偷收拾行李带着我彻底离开家，离开他的时候，我都没有任何深刻的痛心过。那年我读高一，爸爸的情绪开始异常，与妈妈的吵架升级到一些肢体冲突或扔东西的爆发状态，而且他坚定地怀疑我妈妈有外遇，不停去跟踪查她，没有查到什么，却依旧认定这是事实。我和妈妈都被他的激烈行为吓怕了，而且也意识到他的情绪出了问题，可能需要就医。自小爸爸妈妈关系就不好，外遇风波成了妈妈最终决定和爸爸离婚的导火索。爸爸拼命地挽留妈妈，但他在情绪崩溃时的言行却造成妈妈更大的伤害。这种令人害怕的状态持续几个月后，妈妈为了保护自己和她唯一的女儿，便选择一个爸爸上班的白天，急匆匆地收拾好行李，搬离了我生活了十几年的家。临走时，我还自以为成熟地留了封信给爸爸，内容大概就是，我们走了，你要好好的，你还是我爸爸之类。直到几个月后，他们正式签订离婚协议之后，我才从爸爸口中得知他那晚回家之后的悲惨境况，感觉自己完全的被抛弃、背叛了，痛恨自己的无能，不仅失去了家，也失去了一切的所爱，只得瘫坐在地上放声大哭。这样撕心裂肺的痛楚也直接导致了爸爸对妈妈的怨恨， 以至于妈妈在我读大一时再婚的事情，我一直瞒了她两年才敢透露。即便是这样小心翼翼，当她得知我们另有家庭了，我另有一位爸爸时，她还是崩溃了。再一次的背叛和伤害不仅仅来自前妻，还有血亲的女儿。在那以后，爸爸就开始不愿意接我的电话，也不主动联系我了。随后我从姑姑们那里听说，他因为情绪爆发离家出走了一个月才回去。再后来我听说他失踪是因为抑郁症加重，自杀未遂。再后来就没有他任何消息了，想找也找不到。他好像铁定心不再要我这个背叛他的女儿了。你问我很难过吗？当然。很担心吗？当然。可是面对这种情况，我也有我的委屈。离开你是迫不得已的情况，妈妈再嫁也是她的选择，你的病情也并非由我造成。从小到大，我并没有什么温情脉脉的父爱记忆存留在心底。作为女儿，我在你们离婚后依旧努力维系父女关系，但为何总是我单方面的努力和付出，却未曾感受到你对我的疼爱？我要如何做爸爸你才满意呢？我已经很努力去做一个成熟的乖女儿了，我该怎样才能让你感觉到我从未抛弃你呢？我不理解我的爸爸，自己也开始深深坠入情感缺失的无奈和无人分担的悲伤中。忧伤的情绪彻底打破了我外面的光鲜，我发现自己的里面是瑟缩恐惧的模样。这次与爸爸失联是我生命中很大的转折点，因为就在那时我听闻了福音。有一个姊妹告诉我，基督信仰是处理我们心灵苦难的根本方法。我将信将疑，我过去看过许多心理学的书，致力于不少助人自助的活动和学习，都没办法从这苦楚中走出来。难道你们口中的主耶稣可以吗？或许当时我也没其他的方法了，也就怀着这将信将疑的心，开始看一些基督教的书籍，参与基督徒的聚会，然后我开始向神祷告，到最后越来越多的祷告。我并没有求神令我爸爸理睬我，只是祷告说，如果你真的存在，你向我显明你的真实，如果你是真的，你帮我。离开爸爸之后的日子，坦白讲，我并没有吃什么苦头。妈妈再婚了，继父经济条件不错，他照顾我们母女，供我读高中读大学，而且视我如己出。更可贵的是，继父情感丰富，性格温柔，他也乐于跟我表达爱。尤其当我大学毕业工作之后，与继父同在一所城市，朝夕相处，彼此也越来越信任和融洽。他像所有普通爸爸那样关心我的生活、情感和工作，并且给予他认为很正确的引导。比如他很忙，且厨艺不怎么样，但还是会在有空的时候专门为我做一顿晚饭，并且细心留出合适的分量给我这个第二天要上班的女儿做午餐饭盒。又比如我会跟她倾诉自己感情上的一些挫折，说到伤心处她也跟我一起哭，一边哭还一边破口大骂那个她也不认识的混小子，一再警告说我认识男生要及时跟她汇报。再比如他和妈妈一样反对我的信仰，更反对我在基督教机构做事。他为我找关系介绍工作，期待我能有份体面收入高的职业，这当然是我信仰上的阻碍，但从另一个层面上也让我看到他真的把我当自己女儿一样教训了。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是十分温暖真实的陪伴，是令我感动又感激的父爱。我幼年时不曾体会到的爸爸，成长过程中一度认为自己不需要的爸爸，再到长大成人后要面对的那个对我满怀怨气咫尺天涯的爸爸， 这所有残破的形象竟然在继父身上得到深刻的补偿与满足。我曾无数次的在上帝面前为着这份珍贵的父爱而感谢他。然而这样看似平静的生活却在去年八月被一次突如其来的大病给打破了。继父原本就有糖尿病，因为种种原因引发了肾衰竭的并发症，入院不久就告病危。虽然经过治疗缓和了一些症状，可是后来医生对家人说的一番话却犹如晴天霹雳。医生对我说，照现在这样的状况，即便之后每周按时来做三次肾透析，他的生命也最多还有五年。这跟被判了死缓的犯人有什么区别？上帝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既然赐给我这宝贵的足以弥补缺失的一份父爱，为什么现在又要夺走了？在得知继父病情之后，我哭了又哭，独自一人哭，与继父抱头痛哭，在妈妈和亲密朋友面前边说边哭，从来没有像这样无力过。如果你从来不曾体会被爱的滋味，那么失去也许没太大的震动，最难受是已经深深体会到这父爱的安慰，却时时刻刻都有消失的危险。在我这样奔波于家和医院之间时，有件事是继父希望我为他办的。他希望能够见到他的亲生女儿，因为继父和妈妈结婚之前也曾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并且留有一女跟着前妻，这情况跟我极其相似。但戏剧性的是，继父与他亲生女儿的关系很不好。当年他与前妻离异后，女儿开始慢慢疏离爸爸，继父无数次主动关心他，送生活费赠礼物，却遭到他无情的拒绝。许多年以来，继父想到这个他深爱的女儿，看着她的相片总是黯然落泪。继父患病后思念女儿之情更深，甚是希望能见上一面。后来继父联系上女儿，告知病情，他和他的妈妈一同来医院探望。那天我并不在场，但我很为继父感动，也很为我这位妹妹高兴。纵然疾病本身是痛苦的，但父女重逢何尝不是修复破碎关系的第一步呢？这件事以后，在我脑海中电闪雷鸣般地想到我那位拒绝女儿的亲生爸爸。多么相似又决然相反的情况，在这抛弃与被抛弃、拒绝与被拒绝之间，我竟然无从思考。震惊过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无论如何要跟亲生爸爸联络上。继父生病这件事让我没办法抑制对亲生爸爸的担心，他多年患情绪病，我很怕他也出事，我不愿意做那个拒绝爸爸的女儿，如果他还能接受我的话。所幸是这次爸爸没有拒绝我，当他从大姑那儿得知我在找他时，便主动跟我联络了。这次联络距离上次我找他已有两年时间，电话中我和他都有些激动。我是因为经历了这次的事情，心中感慨万千，既开心又担心。我不想再失去爸爸，我说我很想念他，很想见他，他也终于认了我。他说无论如何我是他心头的肉，这些感动的话语是他第一次向我表达。我也哭着回应说，爸爸我爱你，这些年我都一直想念你。与爸爸这次对话以后，我约他见面了。他苍老了不少，腿脚因中风行路也是不方便，一见到时他两眼泛光落泪。三个多小时见面时间，我稀稀落落地把自己所有想说的话都说尽了。我和他说我想念他，没能够陪伴我很亏欠，谢谢你这么多年的养育，无论如何你永远是我的爸爸。他仍然是有抑郁症加轻度躁狂的表现，谈话间四目到处张望闪躲，特别提及与妈妈过去的恩怨情仇， 他怒气冲天，开始骂起脏话，甚至还会认为妈妈会伤害他现在的生活。我感受到他的内心仇怨仿佛淤结出毒瘤，熬成这十年苦痛。然而我依旧感谢我所信的神，上帝听了我当年的祷告，他首先在我的家族拣选了我，医治我破碎的心灵。如我大三信主时的祷告，他知道我需要帮助，也必帮我面对支离破碎的家庭关系。我曾向他求的，他不仅清楚记录，也按照最好的时间逐一成全。再一次倾听父母的恩怨，我的心已经不再泛起巨大的涟漪，只是心疼爸爸在黑暗幽谷中是多么需要上帝的怜悯和医治。我求上帝让爸爸经历他的饶恕，以致他能够饶恕妈妈。之后我们便约了下次见面的时间，这一次是很大的突破，因为我决定回到爸爸的老家。时隔12年再次回老家，我还想去探望爷爷，看看爸爸小时候的成长环境。妈妈知道后很生气，她气哭了。我理解妈妈心中的伤，便在与她倾谈中帮助她看到她心中的憎恶与怨恨。妈妈还是很生气，但她晓得女儿的脾性，决定后便会义无反顾地去做。我求上帝原谅我的任性，同时安慰和医治父母心中各自的苦痛。在家乡只是短暂停留，我期盼能够表达我的诚意。这次寻根之旅，我陪爸爸去到奶奶的坟头，到祖屋送爷爷礼物，与大家族的亲人们吃团圆饭，还有与爸爸和爷爷拍了一张合照。我的家人们欢迎我，他们说我长大了，懂事了，虽然父母分开，竟能够独自回来认亲，真的是懂事了。我看着两位姑姑热泪盈眶的样子，心中思想，是啊，我终于长大了。12年前，那是爸爸带着妈妈和我第一次回家乡，时过境迁，如今是第二次，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也就只能够是一个人。在老家的最后一天，爸爸开车带我到了一栋房子面前，他停下来说，这就是他住的地方。然后他好像很艰难地告诉我，他再婚了。这一点我并不难接受，那位阿姨我多年前也见过，只是他们结婚的事情没告诉我而已。我理解爸爸为何隐瞒我再婚的事情，也能接受他不信任我的事实。人心灵的创痛该要多久才能愈合呢？他说现在跟我讲这件事心都在滴血。无论如何，我庆幸自己还是坚持回老家来，让我发现更多的真相。上了楼见了阿姨，她看起来是个乐观健康的人。爸爸走开了，我们俩便坐下来聊家常。这时她拿出手机翻出一张孩子的照片，对我说，小云，你知道你还有个妹妹吗？妹妹？我？爸爸从来没有说过。我听阿姨讲述孩子的事情，看着她的照片，眼泪就涌出来了，不停地流。我也说不清是个怎样的心情，我感觉我好像是偶像剧里面的女主角啊。成长路孤单又无助，而且少不了挫折艰险，为了让自己不给大人们添麻烦，只好逼迫自己懂事成熟，待到成年又得重新剖开幼时深藏在内心的恐惧和哀伤，尝试和那个充满疼痛的自己和好，以致重新和失去的关系连接。到了最后，命运又告诉你，其实你不是一个人，你有妹妹的，不止一个，还有一个。而且这个和我有着同一位爸爸血统的妹妹，她才8岁，她长得好可爱，好可爱。我的眼泪像水龙头一样涌流，阿姨说不哭。我摇头回答，我很感动，我想我会很爱她，她是我妹妹。我想到在爸爸不愿联络我，在他忍受抑郁症折磨的这几年，原来他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孤单凄惨，原来他还是有一个家庭可以得温暖， 想到这些，我心里是感到安慰的。这时爸爸也进来了，我哭着告诉他我知道妹妹的事了，我为你们高兴。回到老家的几天，眼睛像是打开阀门关不上的水龙头，一碰就流泪。临走的时候，姑姑们送我，对我说，小云，其实爸爸很爱你，只是他不懂怎么表达，记着多打电话给爸爸呀。就在那瞬间，我突然想起十年前他们离婚时我对他们说的那番冷冰冰的话，这是他们的选择，我尊重。我感觉这是多么无知，多么没心没肺的一句话，我开始体会到爸爸当时是多么的痛苦和受伤，他不想放弃我，但却最终被我们抛弃。他面对母女的离开，瘫坐痛苦的场景是多么悲惨。我也明白为何他多年不愿理睬我的原因，是因为他是爱我的，他是多么舍不得我，他不懂怎样爱我，也无法接受我自以为很好的关爱。当我们自以为我们是爱对方，却愚昧地在伤害了对方。我不断求神怜悯我，怜悯可怜的我，可怜的爸爸。我越来越体会到，我们都只不过是在有限的躯壳里面经历爱恨纠缠的罪人。我无法回到过去，只能完全俯伏在上主面前，让我有继续前行的力量。坐在回去的车上，再一次眼泪爆发，想起过去的种种，有后悔，有无奈，有委屈，有无助，更多是对亲生爸爸的亏欠。而哭完那一刻，我心中又十分牵挂我的继父，很想立刻见到他，立刻抱抱他，看看他这两天身体还稳定吗？肾透析做得好吗？我心中的害怕又冒出来了。如今的我没有强行压制下去，而是慢慢地让这些情绪出来。是，幼时的恐惧和疼痛仍然存在的，而且会继续影响我未来的人生。庆幸的是，我不再是一个人了，我有三个爸爸。第一位是生我养我的爸爸，第二位是现在陪着我的爸爸，还有一位就是深深眷顾我们所有人的天父爸爸。不管前路如何，不管过去有多恨，不管这复杂的心绪我之后如何梳理，我感恩此刻的我只想继续去爱。